会员订单你有事你不能静坐，你就有五六个钟头去有去哈兹有事情去了，再说你呢你夜间还照常四小时，就问题就来了，就不行，你跟那静坐的时候就打茶水，你就打茶水，你就不对，一万年也会多起来。这不勤休息，矫悟欲歇后，这个悟就是睡醒了叫悟，这个矫悟了呢，你要休息止观，欲歇就是止观。不精勤的休息止观呢、啊，有其他的这些杂乱颠倒的事情，那么你心会尘劳的事情呢、啊，在那里就被困，分神了，劳神了，你也会呀、啊。不是昏沉你就是要绝了。不正之助，这又是一个原因。这个不正之助怎么讲呢？就是要往要还呢，正之而助，是说我有事情呢，我要从这里到神经去，我从这个道场这里，我到一个聚落里面去，到城市里面去，或者是我从城市又回到道场这边来，或者是我从道场这边到一个居士家，或者从居士家又回到道场来，所以你这一往一还呢，你要正之而立。就是先要观察我是不是应该去，我是不是应该去，我为什么事情要到那去，我思维啊，这件事是佛法的事情，是能够啊利益了人非灾非啊善根啊，我应该去，所以这件事是不是佛法的事情，是颠倒的事情，我就不要去，你一动都是要合法，主要是就正直而入，所以我现在吃饭，我吃这个东西是对不对？就正直而入，我应该吃，我不应该吃，现在是不是吃饭的时候？正直而入，无论做什么事情呢，都明明了了的啊，要它是合法，正直而入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这几样啊。是沉掉的共鸣，次名沉吟，这第二个意思就说那个沉默的原因。沉默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睡眠过多，睡觉睡得特别多，本来平常你睡五种睡觉，今天懒了不起来，多睡一个小时啊，等到静坐的时候就打开了，他就沉默，他就不对劲儿。你睡少了不行，你睡多了也不行。心欲所愿过于松懈，这是又一个原因。所以你正坐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心呢、啊，住在所缘境上了、啊，你没能够啊，心不能够明镜而住，不能够明镜而住。过于松懈。你心住在那个境界上也明明了了的，要用我们初开始修行的人呢，你心里面就用一点，要用一点力量的，特用力就属于注意，特别注意，心才能安住在此缘境上。但是说你的注意力不够，你不注意，注意大家就打卡了，心不工作了，懒了。是止观不等，劳重止休，这个也是人的毛病啊。这个静坐的人呢，你一方面修止，一方面也应该修观的啊。但是人的这个第六意跟第六意是懒，他静坐的时候啊，他不愿意修观，修观就是光是心里面无分别宁静而住，不平等了。他着重直修啊，他欢喜呀、啊，修这个无分别住，心里面呢离一切分妄想，宁静住，欢喜这个住，宁静住，不欢喜去呀、啊，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如电， 我不欢喜，观一切法空，观一法一切法无我，我不欢喜，我就愿意无分别住。你欢喜这样子呢，就容易昏沉，容易沉默，心蒙言住，蒙言呢，就是不明了，不分明，心里面迷迷糊糊的，就是住在那边。定住身体是在那里，心里面不大明了。不习安住所缘，这个心呢不欢喜安住在所缘境上。这个人静坐的时候，有的人是这样子，有的人是那样。你坐一会儿啊，心里面还可以，时间多了就不欢喜了，赶快要放学了，出去走一走。不习安住所缘，这是前面是说。说这个沉默的原因，这底下是第三段说这个调举的原因啊，厌离过少。这个调举是什么呢？前面讲过，就是爱着了可爱的境界，在这可爱的境界，就坐在那里，心里面就思维这可爱的境界，就起了贪心，那就叫做调举。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厌离过少。心里面呢，对于这可爱的境界，不知道厌离，没有厌离，不知道你世间上事情呢，有一利就有一弊，你只知道那个利，而不知道那个弊。那么你静坐的时候，心里还在想好，那么这样子就是厌离心呢，还少了。你要知道那个弊呢，你心里面的厌离心。就来了，就挣钱。心欲所缘过于彻底，那有一个原因。为什么静坐的时候会有调局呢？这个心呢，住在所缘境上的时候啊，你用力量用的太过头了，因为这个体力、身体的力量还是有限度的，你的心理上的力量也是有限度的。你用的太过头了，很快的就不能用了，不能用了就是打妄想，所以也是不对的，不能够太过头，是不精进修呢，这就是懈怠了，也不是过啊，过犹不及也，懈怠，虽然身体还在那坐着，心里还不许不休息，并不是安住所缘，懈怠，这是一个。亲朋寻思动乱其心，这又是一个原因。静坐的时候，忽然间呢，有亲朋的寻思，就思维这个自己，思维自己这个亲爱的人，我这个好朋友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他现在是不是失业了啊？他现在是不是有病了呢？就思维这件事。是亲朋的思维，种种的想法，是动乱其心。你静坐的时候，心里面为这些分别心的那种乱，不能够宁静而住了。沉掉虽为一正之较了，其节灭除。前面说这个沉掉的共因。和沉掉的别因，沉默的原因，调举的原因，这个出动的呀，当然是要除掉的，就是微细的沉默和调举啊，一正知寥寥，这寥寥沉掉的就是正知，就是智慧。要知道现在啊，并不是明镜而住，这是在昏沉调举里边呢、啊，赶快的要把它们除掉。看前面的方法给除掉了，故要有说微细调举散乱粗失难断，时而不断。所以呀、啊，要是有人是这样说，说是微细的调举，说这个微细的散乱，这个调举啊也是散乱，但是它是属于爱的。
这一类的妄想，贪爱这一类的妄想，那个散乱呢，就是其余的这些杂乱的妄想，不属于爱。这些妄想，初时难断，时而不断。这个微细的调举散乱呢，就是很轻微的、不明显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也不是容易断的，你也不容易知道。知道了还不容易断，当然这是因为自己的功夫啊、软药的关系啊。时而不断，就气死了，我不要断啊，就是在心里面有着微细的调举散乱。又为彼等妖猛力逢常相续，是药实属，不能造业，故不许断。又有人这样说，说那微细的调。这个调举散乱呢，彼等呢药物猛力恒常相续，微细的调举散乱呢，要是不是有力量的，不是猛力，就是特别强烈的，它也又不是常相续的，偶然的有，偶然的有这样的境界，它势力也远要，时间也很短促。那么也不要紧了，他也不能够创造什么过失，什么过失，故不需要除掉它。这样的讲法呢，只是不了修习无过三的地址，这个人是不明白呀，修习没有过失的三的地址，他才说这种话。这就是虽然是微细，实在也是一种过失，也是令你不能得到无过的三昧地。切以气舍持事等以所觉宅修习三昧地归来去。那而且你这样子的，你有这样的自见的人，你就是气舍了啊，灭了菩萨等于所造的缺失之论呢，所觉宅。说分析说的那个修习三昧地的规则了，你去你弃舍了，你不能够依教奉行了。如是应从散掉摄入其心呢，是这样子啊，你修这个修行应该从那个散乱调举，从那里收回来你的心，把你的心呢叫他不要妄想。住内所缘而出不分，安住在内里边这个缘境啊，你或者是啊，就是熟习惯，或者是安住在当中这个气功或者什么啊，或者是观佛像，而求住分呢，能寻求啊这个寂静的这一部分，不要妄想住分这个。你静坐的，你心里面的境界没有成功以前呢，静坐的时候心里面的境界有两分，一个是住分，一个是明分。这个住呢，就是安住在那里不动，就是寂静的。住分生死慎防沉默，应求宁静，那就是明分。这个安住了，安住了以后，心里面没有其他杂念以后，这个住分升起来的时候啊，你就应该谨慎地保护你，保护，使得这个沉默，防止这个沉默的升起，就是不明了性，心里面没有别的妄想啊，但是也不大明了，也不对的呀。这个时候说应求宁静啊，应该寻求啊明了的这一步，心里面呢没有一切杂，不应说以无思想居心之名分为此应分。这个无思想也是心，但是这个相这个放在利改为利好一点。 不应过夜无实力居行者，名分未成年人。所以你这个修行人呢，你欢喜坐禅的这个人呢，你不应该啊，脱意，记住你这个心呢，在那个无实力居行的名分，这个居行呢，就是大家在一块走，居行。那么就这个慈力呀、和这个名分在一块儿。这个慈力是什么？就是奢侈你这个心呢，不要散乱，就是住分。现在没有慈力在一块儿的名分，你这个心呢就注意这个名，你没有这个静，这是不对的。或者是你也不应该呀、注意脱意，实在是注意。不应该注意，唯独是寂静而没有明白也不可以。这句话就对了。你应该是这两种啊，辗转修习，乃无不生的。这一段就是说这个生沉掉的原因。这就叫第二段。离尘掉是应当不修，从第二十页来说的话，离尘掉是如何修？前面是说是生了尘掉的时候应该怎么修行，原来是这一大段的意思说完了，这底下就说这个，我们静坐的人呢，你心里面远离了沉默和掉举的时候，你这时候你应该怎么修行呢？说这个道理，如前所修，已断诸微细尘掉。像前边啊，所修的修行的这个程度，已经啊除掉了微细的沉默和掉举。摘污尘掉令不平等，那么你心里面的境界就没有沉默和掉举了，使令你心不平等。这个你心里面昏沉或者是掉举，心里面就是不平等。心里面没有沉没有掉的时候，就是心就是平等的，就是得定的。其心便能平等运转，没有昏沉没有掉举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又明了又寂静，又寂静又明了，你这时候明净平等地相续下去就是运转。是要有功用行，影视三摩地过，这个心里面能够平等地运转，那么这样是很好了吧？这时候还有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要有功用行。要是你这个时候啊，你还得要注意啊，我这个明镜不要失掉了，要很注意的保护这个明镜的境界。你这个注意力就是功用行，就是加上了一个力量啊，来保护这个境界，叫功用。你要这样子呢，你这个三摩地还有过失，这还是过失。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是此字对字啊，适当修舍。要对字这个过失，除掉这个过失的时候，你应该修这个舍的这个方法就好了。因为你要是特别注意的保护它啊，那么就是你这个你就有问题。因为你这个保护的心呢，你也不能长久，不能长久。你失掉的保护，就是这个明镜也就失掉了。就是还有这功夫和内心，它不是坚固的。所以应该修舍。怎么样的修法呢？舍有功用行，成为过失离者。前面说是有功用的修行吧。你要是特别的注意，这个功就是一种力量，加上一种力量啊，
指令法不要失掉，连这个明镜的功夫不要失掉。这个用呢有多种解释，在这里就是使令法的意思，加上你的功夫，加上一种力量，使令法不失掉的这种修行呢，成为过失的道理是什么呢？此由心内是路。这个地方我认为也是失掉的，此由于心呢，掉在内是路啊，这样由和心中间加了于字，此由于心呢，掉在色路，现在这个内字也不要，掉在色路。掉在色路啊，沉在彻局。这个有功用行也是一种过失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修行人呢、要控制自己的心呢、心要掉啊，有掉局的时候，就是有了妄想的时候，就把它收回来，不要有妄想。要是沉默的时候呢，就彻局，就振奋自己的精神呢，加强这个明了性，沉在彻局，防护而修啊。那么这样的修行呢，就是说保护这个明镜的境界，要除掉这个沉掉的过失，这样修行。那么有时沉掉即不现体，我们这样修行啊，有的时候啊修行的也不错，沉默和掉局都不出现了。都不出现的时候呢，要引如前，防沉防掉，精心而修。他这样修行的话呢，心烦散乱，心就被这个不目的呀，给你不自在啊，就散乱了。而是故虚放缓，那个时候啊，就应该啊，把这个注意力减少一点，缓和一点就好了。言虽放缓呢，拒不但不弃舍所思形象，虽然把那个注意力呀、不要太强，放弃一点啊，缓和一点，但是不是弃舍了啊？所奢侈的这个明镜啊，的形象，明而又静，静而又明的这个形象，这个形象就是形象。这个形象呢是不能弃舍的。是修是修等舍，这就叫做修这个平等的舍，舍的方法。方法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此已非是所有沉掉不起之时。这个修这样的修行啊，是在什么时候这样做呢？这不是所有沉掉不起的时候，不是什么时候呢？乃是已有推沉掉以后，乃是你的修行啊，有了推坏呀、沉默掉举的力量以后，才能这样修行的。就是你的定力明定的力量强了的时候，要无吹无沉掉之力也无等舍。要是你没有你的修行啊，你静坐的功夫啊还不及格，还没有这个吹拂啊沉掉的力量，那个时候你这个舍的境界还不具足啊。你要不防尘防掉而修啊，你就是我就不是昏尘就是掉进的，所以那是不对的。是云何等舍呢？这个等舍是什么呢？等啊，就是前面说的，没有尘掉令不平等，没有昏尘没有掉底，这就叫做等。这个等的时候啊，你心里面的应运自然的那样就叫做舍。现在在解释这个舍，此福有三，在佛法里面说这个舍有三种舍，一是表受舍，二是无量舍，三是行舍啊，此是后者。现在说这个 这个蛇呢是那个第三种的最后一种。这个角兽蛇怎么讲呢？就是说，说我们呢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接触到三生相位图谱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啊，顺于我们的心生的境界，随顺我们的境界，随什么境界？我们心里欢喜。那么的十月身心，那就叫做乐寿。我们接触到的境界，实际上我们的身心呢，很喜悦的，很快乐的，那么那叫做乐寿，乐的啊感觉。角兽实际上就是感觉的一种。我们接触到的境界避开我们的身心呢，我们不高兴它还不能够离开，我们身心里面呢受到了逼迫苦恼，那就是受。现在接触到的境界也不是苦也不是乐，是中性的非苦非乐，那就叫做舍受啊，舍掉了苦，舍掉了乐，心里面是不苦不乐的感觉，那叫做舍受，这个是角兽舍。这是一般人的境界都是这样。二是无量舍，无量舍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禅定里面的境界，得到了禅定以后，或者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得了或者是空无边、四无边、无所有故，得了这样的禅定了以后，在禅定里面呢，修入慈悲喜舍的三昧。那怎么修呢？就是在禅定里边呢，观察到很多的人去慈悲他，去喜舍。这个在众生的世界啊，有三种，有三种，哪三种？一种人是没有苦也没有乐，那么他的心情呢，就希望得到安乐，但是没有安乐。那么这个修这个慈悲喜舍三昧的这个人呢，在禅定里面呢，你就思维幻想，幻想这个人有乐，他就有很多的安乐的事情送给他。没有乐没有苦的这个人，送给他很多的安乐。那么这就叫做吃，这叫做吃。那么这是一种三昧。第二种啊，是在这个人在禅定里边呢，观察很多有苦恼的众生，很多有苦恼的众生，他不是无苦无乐，他有苦恼，有很多的苦恼。他有很多的苦恼的时候，这个修行人在禅定里面呢，能够除掉他的苦恼，他没有苦恼。除去他的苦恼，那么这就是悲的境，是悲也悲无量。这个悲无量，这四个都叫无量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能得无量苦故，你修这种三昧啊，你能得到很大的福德。这是悲无量。我说有世界上有三种人呢，第一种人是无苦无乐，第二种人是有苦恼的，第三种人呢是有无量无边的快乐的人。那么这种人呢，这个修行人在禅定里面呢，想了这么多的最近有快乐，这个禅定这个人发欢喜心，啊，你很好，你有快乐，庆慰他，祝贺他。那么这叫做喜。我们有的人呢，看见别人呢有荣耀的事情呢，心里面不高兴，心里面不高兴。那么呢，现在这个修行人在禅定里面看见很多人呢有富贵荣华的境界，或者是有甚至三昧的境界，很多如意的事情的时候，心里面快乐，心里面欢喜， 实在就是不寂寞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有喜，就是慈悲喜。第四个就是舍，这个舍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就是忘怀平等叫做舍。这个修行在禅定里边呢，就叫持，无苦无乐的人呢，正通他很多安乐的境界。在禅定里面观想很多苦恼的人，除掉他的苦恼。那么这个修行在禅定里面呢，看见很多人呢很安乐，很欢喜，这个修行他心里面也欢喜。慈悲喜，这三个心人。这第四个就是舍，是忘怀平等，也没有那个慈，也没有那个悲，也没有那个喜，心里面呢离这些远离这些分别，忘怀平等，这就忘怀平等。那么这就叫做舍，这叫无量舍。这个舍，这是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呢，是说这个修行在禅定里边呢，先是这个有慈有悲有喜，那舍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他观想这个没有苦没有乐的这个人呢，他这个没有苦没有乐的这个人，他心里是什么样的？他心里面老思维呀，想要得快乐。他没有乐，他心里面也不欢喜，他心里面想要得乐，这个需求的心啊，这个不快乐的心。这个修在禅定里面，有禅定的这个人呢，在禅定里面呢，叫他放舍这个不快乐，这个需求心，选择放弃这个心，也舍。那么第二个是说，有苦恼的人，这个人呢，他心里面愤怒啊，他不欢喜啊。那么这禅定的这个修行人在禅定里面惯养他放舍这个嗔心，弃舍这个嗔心。第三个呢就是喜，是说禅定里面呢和他惯想很多很多人呢有很多的快乐，是令他永久也不要离开了快乐。那么这个禅定的人，这个有禅定的人在禅定里面呢，就劝这个人呢，你不要太爱着这个快乐，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无常的。你有快乐的时候你不爱着，这无常的时候失掉了快乐的时候，心里面也就没有苦恼。所以叫他舍离呀，爱的心。那么这样讲这个舍。是这个禅定的这个修行在禅定里面呢，他叫惯想的众生舍掉一切烦恼叫做舍，这叫无量舍。第三个就是行舍，这个行舍是说你自己修禅定的时候啊，你到了推掉了除掉了昏沉掉举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不要太过分的怒意，你的注意力要适中，不要太强，要缓和。那么这叫这个舍，那么这个就和前面那个角受舍和无量舍就不一样了。舍自性啊，这个行舍，这行字怎么讲呢？前面说脚受舍，这个受舍，这个受字啊，就是赶脚的意思。但是在五蕴里面呢，舍受想行持啊，这个受舍就是五蕴里面那个受，受里面有舍，受舍。这个行舍呢，在五蕴里面有甩受想行，是那个行。这个舍是那心里面那个舍。行里呢有很多事情呢，其中有一个舍，
这话是这样子说哈。
星舌自性啊，这个星舌的本体是什么呢？如声闻地云，如欲切思论呢，就声闻地上说，与所缘呢、啊，必平等性。这个必呀、啊、是错字，是应该是心啊，心一直的心，心平等性。说我们呢静坐的时候啊，安住在所缘的境界里面的时候，这个心没有昏沉，也没有调举，没有沉默，这时候就是平等的。这个平等，这是一个一部分。第二，玉子灌顶的心正之处，这个你得到了啊，这个你这个心里面的一切分离，就是止住。心里面也能够修观，使令心里面的明了性加强。这个止观平等的这两类，止是一类，观是一类，叫止观平等。其实都是心，这个心呢是正之住。正之住怎么讲呢？那个止的时候啊没有昏沉，观的时候没有掉进，离开了这样的过失，心里面能相续下去，能有过失的相续下去，就是正之住。这是第二意思。第三个意思呢，自印运转，你这个平等性止观的心正之性啊，自印运转，它自然的能够相续下去，不需要你本身特别的注意，它就能相续下去。是堪能性，这个平等性的堪能性，正直性的堪能性，运运转的堪能性。这个堪能怎么讲？这个堪就是殊胜的，这个殊胜的功能性。这个心平等，心正直，心运运转呢、啊，这是殊胜的一种能力。这种事情啊，有这样的堪能性，这就叫做舍。舍就是这样意思。你看这些佛菩萨是大智慧经，由他自己修行的经验里，才能有这样的事情，安立出来这样的名字来开示我。记得如是等舍时，说我们这个修行人呢，那得到了这样的呀、啊、修功夫了，修三摩地者。我们这样修三摩地的人，在成教未起的时候，正修等舍，当以不利利功用转。这句话，这一句话就总结前面的话。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主要的一个要点呢，就是你到这个境的时候，你不要太用力。利利就是特别的要努力的，那么也就是功用的部分。你不要特别的用力，听其自然地相续下去，这就叫做舍。这个我们初开始静坐的人呢，如果你静坐有多少经验呢，就感觉很困难。我能到这么一个境界很不容易，心里面不调举，也不沉默，能明静耳住，很不容易。或者是有两分钟都算很难得的，很不容易。这个我到三藩市去，在东方书店买了两本书，《太平广记》。你们各位欢喜也可以去买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。在那软件上我看见有一个说一个故事，这故事叫就说一个人的事情，是韦宝。我今天早晨呢，
我买了很多书，当然也不是很多，这个新汤书旧汤书我都有，我查了这个人的传，这个人的汤书上有传的，说这个人的事情。这个人呢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是个当然是读书人，兼呢箫兼文武，又能文又能武的，但是很贫苦，不是有钱人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他是在四川这地方，四川呢是西川节度使，姓张的叫张彦裳的。因为后来做个宰相，就跟张彦裳。那么张彦裳啊，他有一个女儿啊，当然是到了是年岁到了要嫁人嘛。嫁人呢，他这个节度使也是个很高的官啊。那么就是啊，常常的留意这个事儿啊，常常的请客，当然都是富贵的人。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看上满意，不满意，这个女儿不能给他做太太。但是这个张彦裳这个人，他自己的太太叫苗夫人，苗夫人呢，他有他的看法，他就在这么多的宾客里边呢，就欢喜这个人，没搞，他是个穷人。但是这个张彦裳不欢喜。他不欢喜，但是随顺太太的话就同意了，就把这个女儿就给他做太太。但是这个人呢，有的时候啊不表现出来，有的时候也会表现出来，就是张彦裳他是不高兴的味道，女儿已经嫁给他了，就在他家住啊，他是不高兴的味道。那么不高兴，但没搞，看见他不高兴，他也是装不懂，或者也有所表示，但那个情形就越来越严重。严重呢，家里的其他的这一些的辈仆啊，看着主人对他这样子，这些也对他瞧不起，不高兴也没搞。但是这么多人不高兴，唯独苗夫人可是欢喜。苗夫人尽管你们瞧不起，她反倒特别的对她好。然后那么这时候，这个有一天呢，这个韦皋的太太呀、就是张彦裳的女儿，偷偷的对他说：“可是现在这情景，你看看，因为你既萧边文武。”你怎么可以在这里受这个气？不应该这样，你应该出去呀，应该有所作为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也没有钱，怎么办？他这个自己所有的这个父母给他的珠宝什么的，统统给他，给了张。那么当然就是啊，和这个张张院长这个药铺告辞不走。张院长一看他要走，心里很怀疑，你走了最好，最好送给他呀七匹马驮的东西，很多人送给他，让他们走。走了以后啊，过了一个地方呢，就这一匹马驮的东西送回去一匹马驮的东西，过了一个地方又送回去，这七匹马驮的东西通通送回去。不要这个张彦裳还不大明白，你是穷小子，什么不要这个东西呢？不大明白。走了以后啊，这个等于他是读书人呢，总有还有几个认识的人呢，认识的朋友啊。其中以前做过宰相的有个张毅，这个人现在是不做宰相了，在地方里做官的，不是什么姻缘的人啊，欢喜。提拔他，哦，渐渐的这官儿一天一天就升起来。等下最后这个时候啊，做了这个、现在的甘肃啊，中国的甘肃东部、啊，在那里做一个叫刘后，官儿那个，大概就是一个领兵的这么一个将军呐、啊，就是这个。
正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唐朝这个德宗啊，德宗那个时候这个朱慈作乱，朱慈这个人呢、啊、造反，这个中间这个人是太尉啊，造反。大凡在这个在四川啊，这个中国的西部，这个震动很不得，影响力很大。这皇帝就啊离开了长安，到了奉天这个地方。这个时候，这个韦皋这个人在这个地方啊，他这个人是也是一个英雄，他能在这个地方、啊、保护了这个唐德宗的安全，就把这个乱呢、啊，当然。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，总是停下来了。停下来以后嘛，这个他的德宗就升他的官啊，就升到最后升了大将军那个官。那么大将军那边就派他去替代张彦章这个地方，就做了西川的节度使。结果张彦章呢，调到长安来。啊，去做宰相，叫这个韦皋替代他的位置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他去的时候啊，他不叫他另外起个名字，他不说他是韦皋，他说他是韩皋。韩皋，那么就是到这个地方啊，就来接啊。办交接的事情，那些事情就有人报告啊，张彦章说是韩皋，不是韩皋，是韦皋，你不要搞错了。那么是韦皋，这个时候嘛，这个张彦章家里的人呢，这个苗夫人就说，要是韦皋，一定是韦郎啊，一定是我的女婿啊。说怎么知道是你女婿？说他。